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上礼拜我们讲罗马书第一次，如果你来了就会收到会拿到我们所给的一些讲义，那讲义里面有一些最重要的几句话，就是靠近底下所说的罗马书保罗整个思路呢，他的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他有非常深厚的旧约的基础，而这个旧约基础里面最要紧的就是关于神的义这件事情。那在五经中间讲到神的义，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说，就是在申命记里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的时候，特别说到你们能够得到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所以这里出来一个字叫做你们的义啊。我以前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讲马太福音时也提到，耶稣特别讲的，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那这里就产生很多困惑，因为我们一般的理解也是根据罗马书的教导，我们知道因信称义这回事，那怎么会耶稣对他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难道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也在行为上面达到一定的标准，胜过文士法利赛人吗？那么不是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难了吗？这个说法呢，这个情形呢，就变成我们的困惑。那所以我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这两个性质不同。那什么叫性质不同？性质不同就是说他出发点不同。而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思想非常清楚，也许他对耶稣讲的话非常明白啊。虽然他没有，我们没有记录耶稣耶稣这个肉道成肉身的时候保罗曾经受过他的教诲，或者什么人把这些知识交给保罗，但保罗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的义告诉我们信心的义，也告诉我们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罗马书开宗明义在总论里面讲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句话是非常大的话，今天我们读了很多不稀奇，但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是旧约的人没有的观念，绝对没有的观念。他们当然像保罗一样看圣经看得那么仔细，就知道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出来这个话，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在保罗以前这个真理没有叫其他人知道。那么什么叫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呢？神的福音显明我刚刚讲错了，第一章是开宗明义，是这个神的义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到第三章就说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所以新约的人知道神的义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那个当中的关键还不那样子绝对，一直到第十章保罗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凭着行为得不得义，凭着信心就得着，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没有真知识，神所要叫他们看见的律法给人看见是神的义。这个呢，在罗马书的解经书上很多人说律法，这里罗马书讲的不是讲神本身的公义，是神公义的作为判断人，这个我不赞成。我认为罗马书所说神的义就是神的义，神自己为义，因为这罗马书里面讲了神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人为义，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观念。神自己为义，所以罗马书里面所讲神的义一定包含着神自己本性的一些问题，一些公义性质。那这样就牵扯到为什么神要叫摩西把律法颁布给他们，颁布给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能行，因为他们不能行。所以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呢太过于自信，当摩西说你们能遵守吗，他们说我们能，你把律法颁布下来了我们一定能遵守，他们说我们一定要遵守，但是他们说我们能遵守，所以好，律法颁布给他们，结果还没有下西乃山已经完了，还没有离开那地方他们已经拜牛犊了。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给我们看见 全然不义，人不可能不能靠行为称义，在神的面前达到标准。所以这里就提到法利赛人的问题。当法利赛人不明白这些事情之后，他们努力遵行律法，结果他们所遵行的不是神的义，而是律法的义。他们只能做到律法的义，就是说不可行、不可说、不可拿、不可摸，这些条例他们能到的手。所以你要知道，在保罗讲自己的时候，按着律法来讲，他是无可指责，这句话做得到。你不要以为说保罗太大话了，哪有可以遵行到律法的义？但是保罗真的可以，问题在这里，一个真的可以遵行律法的义，照着律法不能指责他的时候，这个人就立了自己的义，认为自己是公义的。难就难在这里，一个人不可能这样做而不觉得是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可能，都是说我能你不能。那所以从神的义变成律法的义，从律法的义变成自己的义，因为自己的义就废掉神的义，这个循环是保罗在第十章讲的，这也是罗马书基本上解经的一个思路啊。那这个呢，如果你会明白，就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我鼓励弟兄姊妹自己读，有多少人读了？有多少人真的去这样思想啊？还没有，这次回去你要想啊。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呢，前面讲了很长一段啊，我就不再重复，只把这个要点。我实在说，我这个讲法，我是看罗马书讲义看了十几二十本都不止，当然不是很多，因为 Cranfield 看了100多本啊，他写了一本 Cranfield 写了一本罗马书讲义，罗马书释义很好，很详细。但这个点，我刚才是跟你们讲这些点，我很少在其他解经书上看见啊。如果是有，我没有看到啊，那是我孤陋寡闻。但是我呢，一直也不敢说，为什么呢？任何一个道理，一个真理，你自己是第一次讲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心虚的很。难道2000年来没有人这样讲过吗？难道2000年来没有人跟我一样看见吗？有，我告诉各位，有一些，不过不是很详细的这样讲啊，也分析到这个义是神的公义还是神审判的义，这些问题都是有人提过啊。但是把它拼凑在一起，把它所有东西放在一起，好像找到一个答案。我只能说好像找到一个答案。当然这个答案还是因为以往的历代的先贤他们看见的因信称义，这个呢保罗看见，这个马丁路德看见啊，加尔文看见，很多人都看见了，真的看见圣经这样讲的，那可以把一些过去的错误里面改出来。但保罗的思路要常常我们去想，保罗，我的问题是这样来的，保罗为什么这样想，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如果圣经是借着保罗第一次讲因信称义的话，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上次做过这个答案的生命记，这话我不再重复了。所以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呢，也让各位帮我想一想，到底我哪里思路不准确，希望呢不要讲了以后误人子弟啊，误导，结果大家人云亦云，以恶传恶，那我的罪名可大了。但是我相信呢，经过这么多年我在主面前读罗马书的想法啊，我请大家一起检查到底我们讲的有没有道理啊。好，再回到罗马书，我们上次说呢，这个讲的方法用搭记的方法讲，就是每一节每一节从个人的领受慢慢来看一些由小观大。刚才我们讲那个是由大观小，现在由小观大啊，由小观大。上个礼拜呢，我们只讲了一节圣经，还没有讲完啊。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只讲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圣徒，奉召为使徒啊。这里呢，如果你把罗马书分开来，这个第一章分开来，按照他也以往一般讲到这个书信的结构的话，你会发现第一节要接到第七节。耶稣基督仆人保罗奉召的使徒啊，蒙召的使徒，第七节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的人，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这是一般新约学者认为在当时书信的格式，某某人写信给某某人，这是开宗明义一定要写的，因为这是根据我们当时纸张的这个问题，很多是疲倦或者是普纸的话，你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个，你不能到最后才知道谁写信给你，而且写信可能都是代笔，笔迹也不认不得，不像现在我们可以从信封上面就知道谁写的信，剧名一下可以打开就知道。所以这里呢，当时写信格式都是这样，一开始写某某某写信给谁，而且底下一定是问安，这个格式我们看见了。 他说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问安是基督徒可以有的啊。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保罗或者是当时基督徒的作者是柔和了这个新这个罗希腊罗马人写信的这个传统跟一般犹太人所具备的那种问安的格式，常常是这个在基督徒的书信中间特别出现了恩惠平安两字，而且以保罗的书信最清楚最直接最普通啊。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段话特派传神的福音这句话，从第二节第一节的末后到第二节第六到第六节都是加插进去的话，从文法来讲它是一个 clause， 是一个子句啊。从整个的结构来讲它还是维持了那个结构，可是在讲到他奉召做使徒的时候啊，特派传神的福音，奉召做使徒的目的是什么？特派传神的福音啊。这里我们再要看，那这里呢你注意到上次我们提的问题，到底这个招呢一次的招还是两次的招？那么保罗所蒙受的招跟一般在罗马蒙受的圣徒们蒙受的招是不是一个招？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啊。意思就是说你注意到这里同样的招 Kaleo 这个字啊，第一节说蒙召为使徒，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不是奉召为使徒，蒙召的使徒，不是招来做使徒，蒙召的使徒。那这个一字之差有什么感有什么问题呢？因为这里可以说是具备了一个问问题的机会。假如他是蒙召为使徒，我们就更容易说这是两次的招，第一次蒙召为圣徒，第二次蒙召为使徒。但是如果是蒙召的圣徒跟蒙召的使徒，就很难说是一次的招还是两次的招啊。有些人一蒙召就知道他要做使徒，有一些人呢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发现神呼召给他的使命。但是我们又说这个使徒也好圣徒也好都是神的呼召，那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呢蛮有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你看不见除了使徒跟圣徒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招。圣经里面没有说蒙召做长老，圣经里面也没有说蒙召做执事。今天很多教会说我们招一个牧师来Church call， 这个是其实不合圣经。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说法，牧师不是教会招来的，是神打发去的啊。这个我们今天说牧师了，统括都是牧师，但是牧师这个行列，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是一类的工人，同一个 category， 神打发为了众教会所选择的工人来服侍众教会的，所以只能说神打发去，不能说教会招牧师，没有这样说法。今天我们把教会的权柄放太大了，认为说是我们招一个牧师来，喜欢他叫他来，不喜欢叫他走，这个是人的败坏啊。当然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并不在乎这个，他到哪里都是侍奉神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思想跟圣经里面的思想神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地方，大家特别注意。上次我问的问题呢也不盼望有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啊，到底保罗一次招还是二次招。从使徒行传第九章来看，保罗第一次蒙召，一召就做了使徒，神呼召他来。但是真正使徒工作的显明要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在安提阿的时候神才再一次的分派。所以这里呢留下很大的空间，到底是一次的召还是两次的召啊？那因为从保罗个人经历我们不能够彻底的了解。那这个有什么关系？一定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圣徒的召到了马太福音28章之后呼召来的瑞弗许做门徒哈，圣徒分别为圣啊，门徒跟随耶稣分别为圣一次啊就完成。至于他们的工作和使命都在门徒的做门徒的观念里面，这也是我们在主日现在讲做门徒马太福音与门训最要紧的观念。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这里呢发现说我们不是仅仅待在那里领受教导而已，我们有责任要教导别人。当然在一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使徒的召是特别的，因为在这里为了众教会设立的根基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以后牧师和教师一类的人。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就不能谈了。底下这句话说呢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字中文翻作特派，英文里面是分别出来的， 为了神的福音。这个分别跟特派有点不一样，特派员啊，派他去做件事情。但是这里呢说分别出来为着福音，跟特派又不大一样。这个分别我们可以说是生命上的分别，也可以说是工作上的分别，使命上的分别。但这个分别无论如何跟旧约里面讲到的分别有一点关系。这个分别两个字在旧约里面呢叫做分别为圣，分别就是成圣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观念从大祭司被分别出来而来的。大祭司的冠冕上面有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啊，归耶和华为圣，他头上挂了一个冠冕，上面写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冠冕牌。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大祭司不仅是在圣殿里面或者在会幕里面办理赎神的事，赎神的事，而且这个人他的生命是分别出来，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他的穿着也不同。当然旧约的时候用一个预表，就是立位支派，这个支派是整个被分别出来的，从外面看你看不见什么不一样，都是一样的身体，一样的眼睛眉毛鼻子啊，你很难看见。但是犹太人知道为什么，因为大祭司或者立位支派的人做了祭司，他身上要带蓝色的记号，蓝颜色是赎天的意思，这是大家都很容易理会的。所以大祭司被分别为圣，蒙召侍奉神的人已经被分别为圣。那今天你注意到我讲蒙召侍奉神，那圣徒不应当蒙召侍奉神吗？我不是指的使徒来讲，是指作为圣徒来讲。但这里呢保罗的确讲了他是 分别出来为着福音的。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有没有看见十二使徒他们说我们是分别出来为着福音？没有。所以我们的领会呢，我自己领会保罗在这里分别出来为着福音，是为着福音的真理的问题。人人都传福音，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都知道的。但是当你读了罗马书之后，你真正说哦，保罗原来就是这样。他不仅是一生为传福音为直至，而且他对于福音深入的了解远远超过一般我们说传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呢对于福音的理解太浅了。福音是整个神工作的计划，包括人的得救。而且从罗马书里面看，包括一个人分别为圣，包括一个人从得救成圣一直到得荣耀，整个的救恩计划在保罗所说的福音里面。这个字呢在保罗用起来特别，因为他说我特别分出来是为了福音的。那甚至在加拉太书里看见，为了叫福音的真理还流传在世人中间。因为当时十二使徒啊，包括彼得啊，这个包括约翰，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们表现的跟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分别啊，太看重这个自己本身犹太人特殊地位啊，不愿意跟外邦人来往。所以当雅各那里的人来的时候，他们就避开，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保罗看他们这样做不对，为了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中间。所以保罗不是光讲因信得救，而是讲福音整个给人的生命改变啊。那今天巴不得更多的人能够像保罗一样对福音有真正的认识，更深入的认识啊。所以这里讲的情形，他说特派分别出来是为着神的福音，这里没有说特派传神的福音。我顺便要说一句话，传福音这三个字在中文才这样翻，在希伯来文不希腊文跟英文里面啊，英文呢从希腊文来，但是也是很难理解。为什么 Evangelion 这个字 Evangelism 啊，这个字是从动词来的名词，福音是从传福音这个观念来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只有传福音，有提到了福音，但是传福音这两个字是传福音的观念来的。福音不传就不是福音，你知道一个真理不是福音，福音是要传的。所以这个动感的字，动态的字呢，从希腊文的角度来讲是非常自然的一种转换啊。那我说的话意思呢，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是中文加上传福音，还有福音跟传福音两个字不一样，原文就是一个字，传福音就是福音，福音就是传福音啊，都是 evangelism 或者 evangelize 这个字来的。evangelize 翻作传福音，那么中文翻作 gospel， 英文翻作 gospel， gospel 其实它原文一样的字 good news 就是报好消息， evangelion you 就是好的意思， glion 就是报告，两个 l 不是这个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报好消息，所以这是福音，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理解的有一样东西叫做福音，你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就是传福音，不是的，传福音本身是一个字，它是两个字合成的，好消息，报好消息，告诉你好消息，这个消息是因为消息就是传报的，消息不是等在那里的，今天我们有报纸，从前不是这样的，消息你要去报告的，没有什么报纸，等到你写下来已经不是消息了，因为是旧闻了，是已经历史了，所以消息是得胜了，打仗得胜了，赶快去告诉别人，这个叫消息 news， 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我们是说，哦，特派传神的福音，那所以保罗有个工作就传福音，不是，他是特派分别出来为着福音的啊。这里呢从第二节加他去，加一下加进去解释什么叫福音，第二节解释什么叫福音，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灵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有些人，有些圣经学者认为，在保罗的时候，教会已经接受了道成肉身这个真理的说法，所以这一段话是保罗用来认同他所相信的福音啊。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从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两个名字，大卫的子孙跟神的儿子，一般读经的人都不反对这说法，因为保罗写罗马书差不多是主后57年、哦、对了，上个礼拜有没有人，我说完以后有没有人去研究一下保罗的生平啊？如果没有，我希望你有空在这个12个礼拜读罗马书过程中间，趁着机会研究一下保罗生平也是好的啊。虽然这不是一定 requirement，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做，对你自己有益。所以在主后57年的时候，教会已经建立了，有好几个，有相当的时候了啊。如果我们说保罗传福音是主后46年开始的啊，对，就是说宣教是46年开始，至少在使徒的时代，主后30年左右，应该在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我已经开始有相当影响力了，一直到罗马，所以从30年到27年到57年有当中27年时间啊，我们信主这里大概多的也有27年，20几年有了啊。你可以知道在27年中间福音已经广传，而且教会的这些教条，所谓 doctrine 已经慢慢建立，这个 doctrine 呢是一个标准的二元的思想啊，这个神人二性在耶稣基督身上表明，但是怎么样表明并没有说啊，所以很多人认为是保罗抄袭了或者说沿用了教会当时所承认的信仰的条规啊，所谓真道的信仰啊。那我们每一个月都要读一次使徒信经，就是这一类的思想，到底我们相信什么啊。那这里呢还要有一些更详细说明，为什么？因为保罗整个的思路不光是沿用教会的这个所用的信条而已。他这里说这个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啊？这个是福音，福音第二节跟第三节中间，这福音论到他的儿子，什么叫 gospel， 什么叫福音， concerning his son， 是有关神的儿子的事情，这个福音是有关神儿子的事情。什么叫做福音？所有跟神儿子有关的都是福音啊，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不是把一个道理告诉我们，我们接受了福音或者我们传扬福音，不是讲个真理道理而已，要叫人遇见这位耶稣基督啊。前一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一个老朋友，高中毕业50年的老朋友啊，他在我这里，我们花了一整天。其实我跟他很多日子已经在书信里面所谓传福音啊，写 email 跟他传福音。他说我实在不懂，他并不是不要。那一天我跟他祷告，他遇见主，他得到了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不是个道理，把耶稣基督接受到心里，而且他觉得到 真的是神是真实的，这个叫做福音。如果离开了他儿子，没有福音。神什么福音啊？过去所讲的福音是一种预言啊，一种应许。等到耶稣基督来了，如果还是个道理，那就是个道理，连应许都没有，不过是一个事实。但是福音的力量绝对不是我们真理上的同情同意而已，而是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的心里。那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可是保罗这样讲的话呢，完全从一种真理的角度说，是有关他儿子的事情。什么叫做福音？ Concerning his son， 关乎他的儿子。当然我这个字用来 concerning Hooper 是指的广泛的说法。 Hooper 这个字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他之上啊，不是两个意思，这个字的本身就是在他之上， above and over。 但是在理解上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above over 可以是小小的一个事情，一朵云在上面，云所遮盖的地方底下有云的影子，这叫 Hooper。 但是我们可以说广泛说，凡是有关这些事情都在我们遮盖的范围，这个 concerning， 这个 Hooper 这个字呢就是大的用法啊。今天我讲关乎神的儿子，这是大的用法，不是仅仅限于在那个小小的面积上面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里的话他说这福音，我们再解释第二节，现在这福音注意到是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你从使徒行传读到保罗传道时特别强调他的真理所传讲的是照着圣经所说的，照着圣经所应许的。因为保罗在当时传福音的环境中间，犹太人是他第一个，通常传福音保罗一定到会堂里去找人。为什么？这个旧约圣经在会堂里面每周每个安息日都有人在讲圣经，讲旧约的圣经，讲犹太人所接受的圣经。而当时在会堂里面进进出出听圣经的人不光是犹太人，还有一些进犹太教的人，所谓 proselyte， 有些是虔诚人啊，有些是虔诚人，这个就是说他已经表明他愿意追求这个信仰，只是还没有受割礼。受了割礼他就是入教者 proselyte， 他没有受割礼，但是对旧约所昭示的那些真理有兴趣参与，这个叫做虔诚人。这个不是我们只形容他虔诚而已，当时犹太人给他们不同的名字，入教者、虔诚人是不同等级的啊。那么然后做了犹太人，入教者做了犹太人，所以这是三部曲的。但是呢这里保罗所讲的特别强调是照着圣经所说的，我们不要忽略这句话啊。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里提到的你是旧约还是新约呢？当然是旧约。换句话说，保罗确定一个事实，他并不是把旧约分割了分离了，也不是在旧约之外另立一个新的标准。因为今天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信了耶稣说啊，旧约不要读了，有这样的事吗？保罗绝对不告诉你不要读，绝对不会告诉你不要读旧约。在他来讲，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因为一切的应许都从旧约里面出来。而保罗能够看见一件什么事呢？从旧约里面看出新约来，这是保罗特别的地方，也是神特别给他的。所以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在当时基督教已经濒于从犹太教分离的那个时刻了。最早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在跟犹太人在一起聚会，不过呢信基督信弥赛亚的人另外在所罗门的廊下常常聚集，很多犹太人也跟着他们一起来听到底你们讲什么，因为没有分，都是犹太人。但是当福音传到外邦之后，犹太人慢慢不能接受了，因为你这是我们自己的祖宗财产，你怎么拿去给外邦人一起享受啊？卖国贼啊，背叛了犹太的传统，背叛了犹太的文化。还不是因为耶稣基督 offensive，还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变成争论的题目，而是这种跟外邦人广为分享神的好消息，神的这个犹太人的神变成外邦人的神，犹太人不能接受，犹太人不能接受，到现在都不能接受。他们并不能相信因着耶稣基督而来了，神的儿子显明出来， 今天我们外邦人就这么简单可以称作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犹太人不能理解，而且非常嫉妒。这就是保罗掌握整个犹太人的心态以后说，希望他们因为嫉妒而产生，来认真追求，来明确表达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犹太人当时仅仅因着嫉妒不要耶稣基督，也是因着嫉妒不要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因为嫉妒把传福音得救的人放在犹太教之外，这都是一种错误的心态。所以这里保罗虽然知道他所面临的那些拒绝跟挑战，但是保罗仍然说我的福音从旧约来的啊。比如我们今天讲你说他信耶稣人这个是不要做中国人了，我想你们也听过的话啊。我心里想可能我比你还中国人，他说信耶稣人不爱国，你才弄错了。我们爱国是爱的，就是说因着相信基督耶稣的福音能拯救世人包括中国人，不是很狭小的从中国崛起的心态里面来了解中国，是从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中国人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呢，一种狭义的民族思想像犹太人这样的拒绝福音，今天当中国所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不能明白我们怎么爱国跟他们所说的爱狭义的中国崛起是两回事。基督徒都是爱国家的，爱民族的，因为知道神爱世人，你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国家？神爱世人，你难道不爱吗？啊，一定要做美国人？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而是一种对于救恩的深切的了解跟关切，知道说神的旨意要行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所以没有一种偏激狭窄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是广泛的一种真正的民族主义，认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个民族是神的祝福。所以这些思想呢，在当时犹太人来讲是不理解的，他们对保罗的拒绝就是因为保罗有宽大心胸，他有真正的国度观。所以这里他提到这个福音是从圣经来的，这个圣经哪里来的，就是神从前借着就众先知说明的。前几个礼拜才过了圣诞节，那天我们唱一首诗歌，神的先知已经预言，众先知已经预言基督要耶稣要来。所以圣经的来历怎么来的，圣经是先知记录的结果，而旧约里面充满了先知对于未来事情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接受启示写下来的真理到现在颠覆不破，而且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应验。所以这些事情呢，提到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并不是跟旧约分离的。那当然从实际实用的观点，保罗一定要站住这个立场，不然他不能向犹太人再传福音，他没有办法再把犹太人他本国的子民带回到神的国度中间，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所要处理的问题。刚才我已经引过第十章的话，保罗说你们，我可以向着他们，向着神证明他们有热心但没有真知识。为什么没有真知识？没有真知识结果呢，就废掉神的意，他还愿意他以色列整国的子民都要得救。所以他说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归向神，这是从何西阿书里面来的啊。所以保罗并没有因为他去传的福音做了外邦人使徒丢弃他本国的子民，他知道我们所相信的圣经所本的圣经是同一本，从旧约里面来的到新约明显的说明真理的实在啊。所以保罗这句话呢，不是仅仅一句好像交代一个场面的话，这福音是神从前借先知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句话是保罗一生读圣经的心得。他自从得救以后在大马色路上信主，神把他带到旷野，他加拉太书里说他一直等候了14年，在亚拉伯的旷野3年潜心读圣经，14年之后有把握才到耶路撒冷讲这个旧约中间福音真理。你知道这有点不同，因为十二使徒当初的是看见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从个人的经历入门，并没有完全从圣经里面了解耶稣是基督，他们所看见的是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教训与众不同。 但是保罗这里把他们带回到旧约的文字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应验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保罗很少提到耶稣的神迹，注意到没有？彼得提到耶稣神迹，因为他看过，保罗没有看过。保罗不说他不知道的事情，保罗因何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呢？圣经，因着旧约的圣经，他可以完完全全不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神迹，而单单从圣经里面领会到这个所有启示集中在他身上。但是要小心这句话，保罗不是没有经过神迹，保罗不是没有经过耶稣基督神迹，耶稣基督的确神迹向他显现，在大马色上大马的路上是神迹，但是保罗信耶稣不仅限于神迹，他真的会去研究圣经。这也是为什么很可惜有很多人从神迹入门，病得医治，神听祷告相信了，过了一段时间又疑惑甚至不信，因为他的信心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像保罗这样。所以这里所讲的真理，保罗这句话里面是代表他一生的学习。这福音是从前，是神从前借信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他把他短短这句话写出来，代表了他一生的确定的把握。应许，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都在圣经里面。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